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黑龙江残疾妇女牛小娜被非法判刑15年，屡遭迫害，黑龙江刘庆福又被非法关押，曝光河北涿州市百尺干乡官员苏东、马天星迫害法轮功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严重残疾的妇女牛小娜2021年4月被警察绑架。近日获悉，牛小娜被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判刑15年。牛小娜已经提起上诉。现年47岁的牛小娜在大学二年级期间患进展型类风湿，被迫中断学业，家人一直不断为她多方求医问药，西医、中医、偏方、巫医，所有的方法治个遍，她的病情不但无法医治，而且越来越重。因为药物的毒副作用，牛小娜的心、肝、脾、胃都有病变，每天半夜痛得她直哭，睡不着觉，到后来人已骨瘦如柴，头发脱尽，两个膝盖肿大无法伸开，膝关节呈80度角，双臂屈缩胸前，十个手关节肿大变形，瘫痪在床。就在牛小娜生命垂危之际，1998年10月，她与母亲驼文霞开始修炼法轮功。那时牛小娜只能坐在床上，做着不太标准的练功动作，没想到竟马上有了效果，疼痛消失，关节也渐渐消肿，病情明显好转。但因为关节骨膜已经烂掉，骨头连在一起，很难像正常人屈身活动。随着他坚持学法练功，到了2008年，他可以拄着凳子，双腿弯曲着走一小段路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牛小娜因为坚持修炼，在2004年被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冤判14年，因为身体原因监外执行。2021年4月19号早上，牛小娜的父亲出门晨练，被两名便衣架住，拖到附近一辆车中，抢走家中的钥匙。十多人直接开门闯进牛小娜的家中非法抄家，不但抢走法轮功书籍，还抢走笔记本电脑、手机、银行卡等私人财物。当天下午，警察将牛小娜及她的父母绑架到铁路公安处办案地审问。牛小娜的父亲遭到非法审问后被放回家。牛小娜的母亲驼文霞因多年遭到迫害，身体非常消瘦，体检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，后被所谓取保候审放回家中。但是牛小娜被警察非法审讯后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，因为牛小娜右脚踝是强直变形，双腿弯曲100多度，走不了路，靠臀部移动，没几天臀部就烂掉皮，挪动一下都很疼。监房厕所有一个台阶，牛小娜上不去，需要别人帮忙抬上去。牛小娜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，就少吃少喝，减少上厕所。非法关押的三个月里，她一共大便四次，非常痛苦。牛小娜这样一个重度残疾人，被残酷关押在看守所三个月后，才取保候审，回到家中。2022年9月底，牛小娜遭到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开庭，被非法判刑15年，勒索罚款1000元。据明慧网报道，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刘庆福先生2022年9月29号被鹤岗市公安局工农分局红旗路派出所警察绑架，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鹤岗市罗北县看守所。现年53岁的刘庆福原是鹤岗市第21中学教师。刘庆福修炼法轮功后，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教书育人，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，也注重学生的品行培养，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。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刘庆福多次遭到当局迫害，失去工作。刘庆福曾两次被非法判刑，被劫持到监狱迫害。2002年，刘庆福被鹤岗市工农区新南派出所警察绑架，遭到酷刑折磨，后被工农区法院非法判刑9年。 刘庆福先后被关入香兰监狱、连江口监狱、佳木斯监狱，遭受迫害。2015年，刘庆福因在江滨农场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，遭到警察绑架，被劫持到宝泉岭看守所，后被非法判刑一年半。如今，刘庆福又被警察绑架，非法关押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河北省涿州市百尺干乡派出所所长苏东、副乡长马天兴，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，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、抄家、骚扰、非法关押，采取毒打、棍棒抽、踩脚趾等手段，致使法轮功学员张连明被迫害致死。另外，韩宝贵、韩玉红、赵淑珍等九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、判刑、洗脑班迫害。百尺干乡大型各庄村法轮功学员张连明先生2002年因为张贴法轮功真相，被百尺干乡副乡长马天兴及国保警察绑架，非法拘留15天，后被劫持到南马洗脑班迫害20多天，期间张连明遭受抽耳光、电击等酷刑折磨。张连明遭中共人员三次强制洗脑迫害，三次拘禁，加上长期的骚扰，身心受到极大伤害，于2007年含冤离世。河北省涿州市百尺干乡派出所所长苏东、副乡长马天兴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破坏法轮功真相点，香港男子刑事毁坏罪名成立；瑞士苏黎世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。以下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2年10月31号，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，在2020年12月屡次破坏香港法轮功真相点的男子胡爱民5项刑事毁坏罪名成立，将在12月1号宣判。胡爱民被控于2020年12月13号在旺角豉油街及旺角汇丰中心门外分别损坏了4个展板以及2个拉起的横幅。他另外被控在同年12月19号在黄大仙广场外的停车场损坏了19块展示板、四张横幅以及三支旗帜，同年12月20号在天星渡轮码头损坏了一个电脑架和一支旗帜，同日在旺角豉油街损坏了6个拉起的横幅和一支旗帜，而该财产属于3名法轮功学员。对于辩方引用宪法、国安法辩护，称被告认为法轮功学员的展品违法，为了维护国安有权自行执法，但香港裁判官李志豪批评这种说法强词夺理。他质问，如果有人说有辱中国的言论，是不是也可以自行执法？杀人、盗窃、破坏都可以用国安法作为保护伞。裁判官李志豪宣布裁决理由时指出，案件在事实层面不受争议，被告胡爱民不否认破坏法轮功接站物品。李志豪强调，这是司法部门的责任，若以冠冕堂皇的借口私下执法，将会给国家带来混乱，也非社会之福，被告是故意做出破坏，因此裁定罪成。受害人之一法轮功学员陈女士在裁决后表示，她在街头讲真相是因为法轮功受到中共迫害。她说，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没有地方申诉，在香港我们告诉人们法轮功是被冤枉的，香港有这个自由。他斥责胡爱民以及他的同伙对手无寸铁的善良人犯下刑事毁坏罪，胡爱民受到中共谎言洗脑，确定自己违法犯罪。陈女士说， 法轮功的理念是真善忍，去到哪里都是合法的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2年10月29号，瑞士法轮功学员在苏黎世利马特河畔举办信息日，传递法轮功真相。当天，法轮功学员在闹市区静静地演示功法，同时展出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、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看板，并拉起反迫害征签的横幅，很多路人驻足阅读，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。从事化妆业的西蒙娜·斯帕丁看到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真相展板后，主动找到学员要求签名。他表示，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法轮功遭受的迫害，每个人都应该能拥有自己的信仰，这迫害实在是太糟糕了，不能对此听之任之。斯帕丁在征签表上签名，希望能帮助制止中共的恶行，让更多人听闻真相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，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411万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八旬同修疫情期间救人忙，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0月24日。 A 和 B 都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80多岁了。在20多年住师正法的修炼路上，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过关考验，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都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。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，他们想把疫情期间的修炼历程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一、同修结伴，走街串巷地寻找有缘人。近十多年来，我们每天走街串巷地寻找有缘人，将大法的福祉传递给更多善良的人。我们去过周边公交车站给路人讲真相，在马路边给环卫工人讲真相，还利用在不同摊位买菜的机会向摊主还有来买菜的顾客讲真相，劝三退。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有骂人的，有录像的，有抓住胳膊不放声称要报警的，还有的说，你给我钱我就退。往往面对这种人，我们内心没有丝毫慌张或是生气，心里非常平静。我们知道这些人是受了邪党蒙蔽才这么说的，于是继续耐心地和他们讲真相。当然，更多的人在听完真相后，会由衷地表示感谢，有的双手合十，有的人甚至在拿到真相资料后要给钱。回想多年来的寒来暑往，感慨很多。有一次，我们在超市讲真相，遇到一个老太太，我们告诉她，现在的瘟疫是来淘汰坏人的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保命。她激动地表示感谢，我们又送给她护身符，嘱咐他一定多念上面的九字真言。他非常珍惜，小心翼翼地把护身符收起来，满脸喜悦地对我们说，今天天气不好，我本来不想出门，但冥冥中有股力量让我莫名其妙来了超市，没想到今天真是遇到神了，没有白来一趟。 每次出去讲真相时，我们都会先发正念，清除所到之处阻碍救人的邪恶因素。我们几乎每天都出去，刮风下雨也很少间断。刚开始讲真相，有时会出现怕心，就告诉自己，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，不怕，不怕。我们时常提醒自己，救人不追求数量，讲真相顺利时不起欢喜心，受挫时不灰心丧气，不管好事坏事都是考验。这几年越讲越顺，再也没有出现怕心，基本上讲一个退一个，就是一个念头，为别人好，为他保平安。二，正念正行，派出所讲真相。前年夏天，有一次我们出去讲真相，被便衣跟踪，他打电话叫来几辆黑色轿车，下来几个人，把我俩绑架到了派出所，并单独关押审讯，问我们的资料哪来的。虽然心态有些不稳，但我们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就一直发正念，并向警察讲真相，不配合邪恶的要求。警察们也明白了，我们修炼大法是在做好人，对社会有益无害。当天晚上，派出所就通知家人把我们领了回去。回到家后，我们加强了学法，发正念，调整几天后，又继续每天出去讲真相了。去年秋天，我们又一次被绑架，我们保持正念正行，当天就又被放回家了。由于现在救人时间紧迫，第二天我们立刻照常出去讲真相。随着心性的提高，现在每周救的人数明显比前几年时多了。看着纸上满满的名单，我们心里那个高兴呀。三，学法。我们牢记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话，因为你的提高是第一位的，没有你的提高，什么都谈不上，也谈不上救度众生。没有你的提高，没有你的圆满，你救的众生往哪儿去呀？谁要呀？我们反复提醒自己，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多学法，学好法。自己状态不好时，就多学法，多发正念。A 同修没有上过学，修炼前一个字都不认识，师父要求背法，网上也有许多关于背法的交流文章。他下定决心，克服年龄大没文化的障碍，下苦功夫学认字，并开始背红银转法轮。每当他自己或同修遇到关难时，他都能从法上找到并应该修去的执着。虽然他修炼很精进，但他有时学法也会被困魔干扰。 A 同修意志坚定，为了战胜困魔，学法入心，他就站着或者走着读书。你不是要我得不到法吗？我就不听你的。如此一来，很快疲惫的感觉就消失了。 B 同修以前也有时学法犯困，感觉学不进去，于是从2019年开始，他决定抄法。之前那么多年，他因为一直觉得抄法太慢，没有看书来得快，所以不太看重抄法。然而当他真正动笔开始抄法后，才发现抄法时，每个字其实不是手写出来的，而是修出来的。刚开始抄法时，他总容易出错，在抄法的过程中，脑子稍微想点其他的事就会抄错。如果当天在生活中有什么不在法上的言行，也容易抄错。有时眼看一张纸就要抄满了，突然一个字抄错，又得重来，于是经常半天下来却连一页法都没抄下。有时毕同修老是抄错，他就放下笔，发正念，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清理外在邪恶因素的干扰。清理完后再抄时，往往就能比较顺利地抄下去了。 虽然抄法很累，但他总提醒自己守住最初抄法时的那一念，一定要抄好法，哪怕每天只抄几行字也是收获，也要每天不间断地坚持抄下去。经历大半年的时间，他终于如愿以偿，将《转法轮宝书》完整抄了一遍。回过头来看，在抄法之余，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心境平和多了，急躁心、懊恼心、利益心、爱发脾气的心去掉了。以前在家说一不二的，很强硬，孩子们都怕他。不知不觉中，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发脾气了，总是笑盈盈的。四，相互帮助，共同在法上提高。A 同修和 B 同修每天一同出去讲真相，他们互相鼓励，共同提高。在遇到心性关时，互相切磋，当面指出对方存在的问题，共同在法上提高。有时遇到对方做了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情，给自己带来麻烦时，他们也不会嫌弃，互相指责，而是直接沟通，共同把事情处理好。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讲真相，本来两人约好在哪一站下车的，结果 A 同修下了车， B 同修却因为真相没讲完耽误了下车。 B 同修到了下一站下车往回找时，却怎么也找不到 A 同修了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，只好坐车回到早上碰面的地方，坐回去了之后也没见到 A 同修。B 同修心急火燎， A 同修不识字呀，怎么办？他只能担忧地在那里等了20多分钟，终于等到 A 同修回来了。两人见面后并没有指责对方给自己添麻烦，而是都松了一口气，高兴地像孩子一样手拉着手。后来才知道， A 同修下车后没见到 B 同修跟下来，就找路人打听怎么坐车，转了好几次才终于回来找到了 B 同修。往后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， A 同修的女儿就让他多带些钱在身上，有事就打车。一年多前， B 同修遇到了病业考验，小腿静脉曲张，烂了个洞，又红又肿，血水不停地淌，打坐也不能双盘了。他对着烂腿长时间发正念也不行，心里那个急呀，找了一大堆执着心还不行，心态更不稳了。女儿心疼他，四处打听医治的偏方，给拿来了草药，哪知敷了后红肿得更厉害，走路都困难了。就在 B 同修不知所措的时候， A 同修提醒说，不要管他，不要看他，修炼人没有病。于是 B 同修定下心来，坚持学法练功，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而在腿烂的那段时间， B 同修洗澡总是小心翼翼的，生怕让烂的地方沾到水。 A 同修知道后劝他真正放下对病业的执着，大法弟子没有病，洗澡的时候不要管他，正常洗澡。听了这番话， B 同修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彻底把病放下，还很在意身体出现的种种状况，于是下决心彻底不管腿上的情况，平时正常洗澡，小腿淋到水也不管它。不久后有天晚上， B 同修做梦，梦见从腿里爬出去一条小青蛇，就把它打死了。醒来后发现腿上的那个洞竟然不流血水了，渐渐的腿上开始长肉长皮，打坐又能把腿盘上去了，出门腿脚比之前还利索，现在小腿已经完全长好了，根本看不出来以前烂过。结束语：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们要加倍努力，珍惜师尊用巨大付出延续的每分每秒，修好自己，加大力度多救众生， 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，不辜负众生的期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九旬退休教师的心声，法轮大法好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家属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7日。我是一名退休教师，现年90岁，我妻子是大法弟子。我虽然没有正式修炼，但我的心早和大法连在了一起。转法轮这本宝书我读过，我认识到这是一部高德大法，是教人重德行善，做好人，做一个有益于别人，有益于社会的人。人人都按真善忍的要求去做，思想道德提升了，人人都做好事当好人，社会就太平了，风气就转变了，人的生活质量会得到大大的提高，这多好啊。可是邪党出于邪恶的本质，打压污蔑法轮功，极尽所能的编造谎言欺骗世人，但我不听不信，知道他坏事做绝，天会灭他。我40年的党龄早已退出，我还劝全家人都做了三退，即退党团队。九评共产党我也看过，都是我经历的事实，每期明慧周刊我都看，我觉得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，身心得到了净化，我也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为了支持老伴修炼，家中的杂活我都做。我佩服大法弟子，他们不怕邪党的迫害，不怕坐牢，坚持修炼，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感动了我，所以我尽我所能弘扬大法，保护大法弟子。事例如下，2015年溯江时，有一天两男一女闯入我家，我老伴去集市讲真相救人不在家，我接待了他们，他们问我老伴还练不练法轮功，我说练不练是他的权利，我不干涉也不管。法轮功很神奇，我老伴有严重的心脏病，2002年在医院住了2个多月，吃药输液不管用，医生说需要安3个支架，不然有生命危险，费用10万元。当时的10万是多么大的数字，家里没有这么多钱，老伴一定要出院回家等死。别人告诉他，你练法轮功吧。老伴抱着似信非信的心态开始练功，真神了，越练越好，一分钱没花练好了，精神饱满，20年没吃药输液，给他治病的大夫都感到奇怪。他们听得入神，我又给他们讲了1960年3年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，又讲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真相，触动了他们的心灵。我告诉他们，回家问一问你们的爷爷奶奶，他们都经历过。他们临走时放下3张表格，说让老伴填好交居委会。我说你们拿走。他们拿走了以后再没来过。有一天我在步行街遛弯，遇到2位妇女跟我打招呼，老哥，我们是信基督教的，送给你一份材料看一看。 我说，我不看，我只看法轮功的材料，我就相信法轮功，法轮功教人做好人。那两人说法轮功反党，我说法轮功不反党，是共产党迫害法轮功，绑架关押好人，练法轮功的人不放弃信仰，坚持练功，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，高价出售，谋取暴利，将来要遭报应。那两人说，真有那回事儿。又一天，我去老干部局看报纸，室内有许多人，一名大法弟子送给每人一份真相资料，清洁工看见了，堵住门口不让大法弟子走，拿出手机要举报。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，他也不听，两个人争执起来。我见此景，走过去对清洁工说，给我们的资料我都拿走，不影响你搞卫生，他也没干坏事，举报什么，上面写的都是真事，看看有好处。清洁工听后让开门口，大法弟子向我双手合十表示谢意后便离开了。还有一次在公交车站点等车，共两人，一个大法弟子给我一份真相材料，我装进包里，他又给另一个人，那人一把抓住大法弟子的手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举报你，把你抓起来。我说，老兄，上面写的都是真事，一分钱不花，了解了解不好吗？举报坏人抓坏人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。他把手撒开了，说，你也是练法轮功的吧？我说，我没练，但真相材料经常看，咱这岁数都经历过。他听后说，那以后我也看看。很高兴的，我们一起上车了。因为我对法轮功有正确认识，还保护了大法弟子，得到了师父的恩赐，我们老两口已高龄，身体还不错，生活能自理，不给儿女添麻烦，小辈们都很孝顺，我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，全家和睦，舒心快乐，大法托起我们幸福一家。我老伴练功，我们全家是受益者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，我愿法轮大法在全世界发扬光大，人人受益无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除求安逸之心，更好的救度众生，作者木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0日。我今天主要交流一下自己在去除求安逸之心，走出去救度众生方面的一点体会。我今年59岁，是19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原单位退休后，一直在一家私企公司做收费工作。随着政法形势的推进，家庭修炼环境和工作环境变得相对宽松了。我发现自己在修炼中懈怠了，机械重复自己做的事。上班、下班后发真相资料，回家后做真相资料，学法发正念。但过一段时间，学法发正念，心不静，不想讲真相，开不了口，出现了瓶颈期，而且有时这个时间拖得很长。通过向内找，我发现自己有对手机的执着。
自从明慧网登出大法弟子不要用微信的通知后，我就卸载了微信。平时工作用的手机没有手机卡，只有一个可查看收付账款往来的银行账户显示终端，用公司路由器上网看收付往来，平时打电话用另一个不能上网的手机。因工作手机能上网，手机上的浏览器又删不掉，平时上班没事时就不由自主地浏览一下手机网页，有时在某商城看衣服，并收集了几个买衣服的商家网址。中午休息的时候觉得工作累了，放松放松，看到同事看手机，自己也拿起来看。起初只是偶尔看一下，后来只要到中午休息时就要翻看手机，看有没有新式的衣服、菜谱、做菜的视频等。再后来看陕西一个做饭的视频，因随时更新老追着看，当时认为我又不看写档的东西，认为没什么事。后来出现学法脑子乱，看不进去，腿硬有时盘不上，讲真相开不了口，下身有时出血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不要把那些个你觉得不是什么大事情的那些事看清了，从修炼的标准上看问题，你看是小问题，就是力对大法弟子的态度上看，它可是不小的。你们觉得有些事情不重要，都往往是用常人的那个标准衡量自己，不是用法。认识到这些后，我不再翻看手机浏览器，也不再看视频，中午休息时就背论语，身体上不正确的状态消失了，闲下来时也不再觉得无聊了，彻底戒除了对手机的执着。阻碍自己精进的还有滋生出的求安逸之心，表现上就是练功不到位，不能每天坚持晨练。我每个月有4天休息时间，借口自己工作忙，休息时间只是在家打扫打扫卫生，做点真相资料就过去了，不愿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掩盖着自己的求安逸之心。为了改变这种状态，起先是在电脑上做了一张表，写上日期、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做真相资料、发真相资料、讲真相等几项内容，如果做了就打个对勾，以督促自己做好三件事。坚持了一段时间，每天先看看哪项没做，赶紧弥补。比如有一天没练功，那就赶紧抽时间练一套，以把内容填满。好像做三件事就是为了把表填满，形成了执着，产生了虚荣心。后来我就把表删除了。休息时间不再只是在家打扫卫生，就想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一次自己鼓足勇气走出去讲真相，骑车转了一圈就是张不开口，看看谁都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情，根本就找不到讲真相的对象，结果一个也没讲，挺懊丧的回家了。想想自己当时的状态，一个是求安逸之心，再就是爱面子心，老放不下自己，怕别人拒绝给自己难堪。看到我有讲真相救人的心，师父安排同修来和我一起出去讲真相。我们约好一人讲真相时，另外一人发正念。我们到城区附近的村子里去讲，村子里人闲，不像城里人急匆匆的。走到村口遇到一位中年男子，我上前给他讲真相，那人愉快接受并做了三退。我和同修信心大增，是师父在鼓励我们。进到村子里，在街上遇到老太太，正在修房子的一家人，看孩子的妇女，我们都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在向另一个村子去的路上，看到一个人推着三轮车在路边一个废弃的垃圾场里拾菜叶，我想给他讲真相，就招呼同修停下，并示意他发正念。我把电车放在路边，下到垃圾场里搭话。我说，大哥，我想跟你说个事。 那人愣了一下，可能想不到有人下来和他说话。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最后那人说，你们什么时候推翻他，指共产党，我加入你们吧。我笑了说，大哥，不是我们推翻他，到时候他自己就倒了，祝你平平安安。那人说，谢谢。同修说，这次出去讲真相也收获很多。后来我自己在休息时间带上真相资料到村子里讲真相，我发现我不再执着自我，不再在意众生对我的态度。一次我到一个村子里去讲真相，有个年轻人开三轮车从对面经过，我看没时间讲真相，就拿出一本真相资料递过去说，师父，给你本书看看吧。那人接过去一看说，法轮功，我是大队干部，就是专管法轮功的，昨天刚开了会，你还敢给我这个。我说，我看你挺善良的，你可能不了解法轮功，你看看内容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？那人把资料还给我说，我今天就不管你了，你赶紧走吧。我当时很平静，只是替小伙子惋惜，心里说，但愿他在遇到别的同修讲时会明白真相吧。接着朝另一个村子走，在村口看到一个大爷背着铁锨走过来，我上前给大爷讲真相。大爷说，你是算卦的吧？我说，我是路过的，咱们有缘。大爷说，有缘有缘。大爷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满意的走了。近来因为疫情，讲真相主要在我工作环境讲。我在公司工作已经十几年了，和许多业主都很熟，而且我的办公室就我和同事两个人，同事休息或外出办事，就我一人的时候，就是我讲真相的机会。有时自己发出一念，师父，我要抓住机会讲真相，救度有缘人，请师父安排。但有时工作忙了，安逸心上来就不想讲了，尤其是同事休息我值班的时候，来办事的人就特别多。看看电脑上我休息时同事的工作量那么少，再看看我的工作量那么多，心里就不平衡了，心想，怎么一到我值班就这么多人。这种情况多了，我猛然悟到，这不是师父安排有缘人来听真相的吗？在工作环境讲真相与在外边讲真相最大的区别就是，我们自己平时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因为我们自身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好的真相。一次我走到公司楼下，正要推车下班走，一位业主因家里停电了，孩子还要上网课，急急忙忙来买电。本来那台买电的电脑是由同事负责的，因到下班时间了，同事看到来人了，忙推车就走了。业主要求我晚下会儿班，帮忙买下电。我重新返回楼上，打开电脑，帮业主买了电，并趁机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业主很感谢。我也很感谢师父安排这个机会，让这个生命得救。沿街讲真相就像云游一样，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也去掉了自己许多心，比如求安逸之心、爱面子心、怕心等。看到众生明白真相时心里很安慰，有时讲真相的机会稍纵即逝，有许多机会因自己的人心错过了，很遗憾。做好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，根本是学好法，加上发正念，同时练功也要跟上。随着自身执着心的去除，就能找回，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修炼如初的感觉。我们讲出的话才更纯净有力，更能清除障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，才能更好地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。 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，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2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参与推广神运中修炼的点滴体会，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8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。因为感觉自己距师尊的要求和法的标准相差甚远，再者也有懒惰、求安逸、认为自己不会写、写不好等观念障碍，迟迟拿不起笔。一天听明慧广播，一打开就听到希望同修拿起你的神笔写一写自己的修炼事儿，只要你拿起笔来想写，师父就给你智慧，就帮你，你就能写出来。写文章的过程是找自己修炼不足的过程，也是回忆自己修炼路的过程，在这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找出各种人心执着，然后看透它，最终还得去掉它。同修的这番话分明是师尊借同修之口来点悟我的，于是便拿起了笔，把自己在参与神运推广中修炼的点滴体会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认真对待学法，静心学法，入心学法。师尊多次强调神运救人的力度，同时师尊也几乎在历次讲法中都告诫弟子学法的重要。师尊在各地讲法时，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有的时候你们学法跟不上，就会有很多常人的执着，甚至各种人心都会出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又说，在艰苦的环境，再忙的情况下，都不能忘了学法，一定要学法，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。因此我在这次整个参与推广神运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学法，特别是坚持一年多跟随平台背法小组背法，更使自己受益匪浅，渐渐地达到了静心学法、入心学法、对照法实修的修炼状态。对于一些已经熟记于心的师尊讲法，更是反复记、反复背，利用点滴空闲时间背，使自己增强正念。在遇到来自家庭或外界的矛盾、考验、干扰、心性冲击时，能及时向内找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守住心性。在参与神运推广过程中，尽最大努力保持修炼状态。二、去除观念。刚开始在推广神运过程中，我一直是挂门板，后来到了另一城市，当地负责同修问我能否贴海报，我说我不会说英文，以前都是跟能讲英文的同修一起做，基本只考虑如何配合，在做的过程当中帮着发发正念，帮忙贴一贴，仅此而已。负责同修说，你可以学几句英语。我没有即刻回答，感到有些畏难，缺乏自信。这时师尊的法打入脑中，师尊在各地讲法时，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什么都铺垫好了， 就差你去做，就迈不出去那步了。师尊的讲法破除着我人的一层一层观念。记得有个同修说，只要你是为了证实法，没有什么难的，你什么不会都可以跟师父要。这次我就要冲破观念，用从法中修出的正信和正念去做，只要我想修，只要我想做，师尊就会给我智慧。会说的英文我可以说，不会说的我可以写在一张卡片上给对方看啊。结果这样一试，效果还不错。以前跟会讲英文的同修贴海报是被动的配合的做，现在是自己做，反而变被动为主动了。回到当地后，我也是这样做的。我和家人同修除周六周日出去贴海报以外，还每天利用女儿同修六点下班以后的时间，到家附近的商店去贴，哪怕只出去两小时，或者只贴出去五张十张，我觉得只要在动就有效果。每次出发前，我都不忘求师尊加持，让我们遇到有缘人，让店店能贴，让神韵巡演信息传播更广，让更多的众生得救。三，修去欢喜心。修炼中总是有一些意识不到和难以察觉的人心执着会暴露出来。一天，我和女儿同修还有先生一起到市中心去贴海报，市中心不好停车，女儿同修把我们放到店门口就开车走了。我和先生进了店，这家店环境整洁，干净优雅，是一家有品位有档次的店。服务员是一位西方年轻女子，当我打过招呼，拿出海报，用英文告诉她，这是漂亮的神韵秀时，她面露惊喜之色。我赶快把事先写好的介绍神韵的那张卡片递到她手上，她一边看一边点头微笑，兴奋地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。我手指着窗，问他可不可以贴上，他说 OK。 然后他手指着另一扇窗，主动拿起一张海报，自己就去贴那扇窗。这家店两面临街，这张海报贴上以后，两条街都可以看到。我连忙向他道谢，女服务员伸出了大拇指夸赞，我欣喜地连连向她行礼核实。看着女服务员贴完后，我道谢并开心地离开了这家店。见到女儿，我滔滔不绝地把刚刚发生的一切向她描述，那个心啊，简直是抑制不住的喜悦，像要飞翔了一般。当时自己也没多想，就觉得是被众生对神韵的认可，正确地摆放了位置而高兴，不停地回放着那感人的画面，回味着那发自内心的喜悦。隔了几天路过这里，我却惊呆了，我发现我们贴的那两张海报不见了。女儿同修说，很明显是起欢喜心造成的吧。我无言以对，似乎被一下从火山抛到冰山，那份沮丧，那份自责无以言表。能多贴出去一张神韵海报，是师尊的威德，法的威德，而我作为一个法粒子，只不过是动动嘴跑跑腿，做到了是符合了法，做不到是修炼有疏漏。一切都是师尊在做，师尊把威德给我们，那是师尊的慈悲，而我怎么敢生出证实自我的显示心、欢喜心？再发展下去，不就贪天之功、自心生魔了吗？自己怎么敢如此忽视修炼的严肃性呢？此时此刻，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，修不好自己，救不了人。修炼真的是太严肃了。四，众生待得救。有一天贴海报去了一个较远的地方，一路坐下来也比较顺利，可是下午六点多钟的时候却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。 车要开到下一个商业区还有一段距离，是去是回，迟疑之间想起了师尊在各地讲法时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过的话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，因为正法是不断地往前推，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，上边到了哪个天国，到了哪一层天体，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，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，不是他的。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？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，你们知道我啥感受？师尊的法一段一段往我脑中打，又像是重锤在敲击着我的心灵。坐，我们义无反顾地迎着风雨向下一个商业区开去。到了这个商业区，一看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商业区，贴了很多很多店，虽然下着大雨，但是却反而比平时还多贴了不少。有的店主或店员高兴地接过海报，手舞足蹈，有的帮助选一个店里的最佳位置来贴，有的用手机翻译告诉我说，他知道这个秀，想看，但是还没看，这次一定去看。我感受着他们的热情、友善，更感受到了生命明白的一面，渴望并等待着得救。我心里默默地对师尊说，师尊啊，在修炼的路上，至少今天弟子没给自己留下遗憾，感恩师尊的慈悲引领和加持。做完了这个商业区，雨依然未停，我们上了车，行驶在雾雨中。结语，回首参与神运推广的修炼过程，很是感慨，自己不断地被师尊和大法洗净锤炼，在法中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引领及保护，弟子深深地感恩并万分珍惜师尊赐予弟子兑现誓约的机会，在这末节时刻能得师尊亲度，弟子除了感恩还是感恩，除了幸福还是幸福，叩拜师尊。这是我在参与推广神运过程中修炼的点滴体会，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《登归途》。
有万事心寻他千百度，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，会这心自情中乐常住，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，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，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，会这心自情苦中乐常住，数十红流星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